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89回。
萧鹏要跟这个曲丹阳一战，并且放出狠话，我要用五龙回天掌会会你这魔幻勾魂掌，倒看看你曲丹阳能怎么样。你看你在这儿卖狂，你这一套一套的把和尚治死，双脚打残，就连这小山东你都不放过，我能让你有好吗？就要动手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外边跑进来一个人，唰一纵身就进来了。谁呀？素闪薛文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吗？昨天的书咱说了，这里头有一个做事非常古怪的，号称为素闪薛文，专门只卖新闻赚钱。卖新闻他能赚不少钱。这儿听到消息，找了练武术这帮人凑齐了之后，来来来，我这有个消息，听不听？一说，比如说谁要攻打哪个山寨，山寨里头都有谁，请了什么高人，这都是卖大价钱的。说两伙交兵，对方准备的是什么，怎么应的敌，这都是他卖钱的新闻。那么今天他跑来了，他找萧鹏。萧鹏萧鹏萧鹏，喊了三声萧鹏。萧鹏这会儿刚要打呀，刚要打，还没打他就喊上萧鹏了。萧鹏停住手，看了看他，我是薛文。大伙别人都认识他，萧鹏还真不认识他。为什么？萧鹏毕竟啊，接触这江湖上比较晚，他不像那些人都是老江湖，都认识薛文。这时候就看那张子云老道啊，他面带微笑，紫云观观主，好像是他知道这里头将要发生什么事儿，好像是他懂得要发生什么事儿，他就微微带笑，跟底下是窃窃私语的呀，搞搞搞搞搞搞搞，好像这件事跟他们有关联。当然，薛文这人哪方面都不治死他，为什么不治死他？都得需要这么个人。尽管他出卖了敌人，敌人也养着他，有的时候他还把侠义这面有什么事儿也卖给这个敌人们。他是一个中立的人，就指这些新闻，指这些消息赚钱，你谁也没办法，你都得给他留面子嘛。所以他来呢，对老道张子云来说，这没什么特别和不特别的，他也经常上我们这儿来，我们要做一些广告都找他，他赶上广告公司的了。那老道这做什么广告？当然得做一些宣传了。他这个教派当中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，招学员的时候他能不做广告吗？能不做宣传吗？就给他一定的钱，让他宣扬这邪教里有什么好处，这个薛文都做过。但是今天他真是免费的，他今天这免费他不是冲别人，他就是冲萧鹏来的。他就感觉到萧鹏啊，是他在江湖混这么多年唯一值得信赖的一个侠剑客，所以呢他也想跟萧鹏交一个好朋友，认为萧鹏是值得信任的人。他这喊了三四声萧鹏，对方呢曲丹阳也知道这个人，一看这不薛文吗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可是萧鹏回头看看，一看有个四十几岁的人，头戴一个草帽，草帽当中啊这没有帽盖儿，头发出来这拴一嘴儿，上头系一黄色的绳，身穿一套黄色的短衣襟小打扮，哎，短裤褂儿，还不是那种练武术的那种小打扮，然后是免襟的衣服， 就是普通老百姓穿那衣服，后头背一篓，这篓里你说是装鱼的篓还不是，就装一些杂物的篓，就跟那双挎肩的书包似的，背这么个篓。然后呢，脚底下穿着一双铁底的鞋，这鞋可不是铁鞋，是铁底的，一双鞋呀是铁底儿，纳上去得布，好像是定期就得纳布。为什么呢？他因为跑路太多了，到处去走啊，穿别的鞋呀，好像是容易磨破。实际不然，这是人家一种功夫，铁履之功啊，这可了不得。不像想象的他耍洋相，说跑道太多穿双铁鞋，不是那意思。然后看看这人的面相啊，不是恶人。这人呢，两道眉毛很浓，但是不是很长，白净净这么一张脸儿，这儿有五绺墨髯，黑色的胡子就是不长，在胸前这儿小山羊胡。这人倒在当场喊了四声萧鹏萧鹏，看看他，我是萧鹏，萧鹏，萧大剑客。可不好了，什么事不好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儿！什么大事儿？你说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请问你认识林柏吗？认识啊。林涵呢？认识啊。他们出事儿了！我今天是免费来给您送这消息。我叫素闪薛文啊，我听说过倒是，没见过面，咱们俩。他们出什么事儿了？快说说怎么回事啊，我不知道出什么事啊。怎么回事？就说这林柏啊，把自己的兵器收得了，就那蜘蛛类，这蜘蛛类可给他惹了大事儿，给他带来啊杀身之祸。林柏呢，从这儿带着这蜘蛛类一走，他走，哎，咱先不提他走这事儿，他刚往外这么一走啊，老道张子云一看，哎呦，这可有一个绝好的机会，他就急忙写了一封信。这是亮马山是人家的，人家想写信那不轻松，给谁呀？给摩羯山庄。摩羯山庄有三个魔主，叫三魔主，有一个老魔母，还有一个小魔女，有一个叫传教士的，还有一个叫凶霸天下。这人叫天下，外号叫凶霸，大家连起来叫他凶霸天下。可以说呀，这摩羯山庄啊，这三的魔头都姓门，叫门棍儿、门锁、门叉。姑娘呢，叫那小魔女叫门烟儿，老魔母带领着他们。平日里呢，他们就跟这张子云关系是相当好。张子云都会来事儿，有钱呢，邪教邪派骗来这些钱，这钱干嘛呀？派什么用场？就经常给摩羯山庄，就好像这摩羯山庄啊，暗中有这么一股一样。说摩羯山庄啊，这房子坏了，那好好好，重盖重盖重盖，我们出钱啊。没事啊，在一起热热闹闹喝茶聊天喝酒的时候呢，老道也经常装喝多了，哎呀，一吐了嘴，这喝多了就说话，一喝多了怎么又说错话？这我刚才说了吧，说把这个后头教军场这儿好好收拾收拾。你瞧，摩羯山庄得有教军场，那行，再给拿点钱买点兵器，竟这样，几乎不是小恩小惠了。都是那大恩大惠呀，那钱多呀，所以跟摩羯山庄的关系可以是一块玉儿，一块玉，一块玉叫一块玉儿，对不对？一块玉儿，这是老人一块玉儿的，这老人说话就一块玉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打不开，打了就废了，这掰开就废，掰不了的一块玉，就是这种关系。那么他们之间就不用说了。那么之所以他们之间好，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的。可是老道张子云最近出事，这摩羯山庄也是要帮忙的，只是没来呢。摩羯山庄告诉退路是摩羯山庄，说子云你别害怕，你不管咋样，你那亮马山 还是你那紫云观双峰山，你哪儿能坚持住你就坚持，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呢，你还就坚持到什么程度。你要是坚持不住喽，你呀就上我们这儿来，我们接你。这也是平时处的吧，平时这关系。可是这面打成这样，老道就把这摩羯山庄给忘了，就忘了自己还有一群狐群狗党的门家那三兄弟，门棍儿、门锁、门叉。你看他这名起的看起来俗，实际上不俗啊。门棍儿，门有了棍儿谁也开不开，门锁，门有了锁谁能开得开，门叉还是这道理，就是老门家是一金门，一般人不可触摸，不可碰动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他把他们给忘了，也是啊，就让这个萧鹏给弄懵了。这萧鹏嘁哩喀喳进来使了这么多招，弄懵了，再加上这蜘蛛类的出现，竟占上风了。蜘蛛类起初拿蜘蛛类的是油广辉啊，这油广辉战胜的条件太多了，死了这么多人都是为他这儿打的，他所以高兴，也不用去找这摩羯山庄的人，所以他就把这摩羯山庄这茬忘了。你等到林柏这一走，一把这个兵器收下来，这兵器蜘蛛类收好拿走了，他想起来了，坏了，这东西要归到纵群侠手，我跑到哪儿都没活啊，不能让这林白走啊，林白走也行，能不能把这兵器给我们留下为我所用，我老道张子云要有了他这兵器，那我可以说是咸鱼大翻身呢，我就不怕什么国家什么八王千岁赵德芳，你爱谁谁哪管谁，排不论谁，谁也好有谁算谁，我谁也不怕，我怕谁啊，对不对，我有的好兵刃呢，我有的好武器，再说他身上有什么巨蟹铠，这巨蟹铠你穿上谁能打死我啊，所以他红了眼了，红了眼他就写了一封长信给门家这三位兄弟，门氏三兄都比他大，仨哥哥平日里呢对我的好那是无微不至，我们亲如兄弟，我经常说我就是门老四，那么兄弟这么多年以来没求过三位哥哥任何一件事，那我今天有事如此这般，就在我这亮马山出现了这样这样的情况，现在萧鹏带人打进亮马山，带队的是萧鹏和赵德芳，论功人家有八王千岁赵德芳，赵德芳咱惹不起，人家是皇族的族长，可以管皇上。论私这面他有这么一个碧血昆仑剑萧鹏，碧血昆仑剑的师傅一个叫飞雪昆仑掌法清，一个叫无形剑客法明，说这两个人在其次，还有一个叫白骨大剑客吕吉伏地婆婆将其，这是他四位老师，你说这人功夫得多大，我干脆就抵挡不住。可就在这时候出现一个人叫林柏的，他没说那个油的事儿，啊，油广辉这事儿没说，是他拿了一种兵器，拿了一种兵器，这种兵器叫蜘蛛类，怎么样的厉害，他就把蜘蛛类这事儿一说，说完之后我只是想希望三个哥哥把他给我抓回来，要注意这兵器，别让这兵器给打了啊，千万要注意他这兵器，以人多取胜，你人多往上上群架的时候他没法施展这兵器，他只能杀一个不能杀俩不能杀四个，你八个人上去把他摁着了吧，摁着抓住之后把这兵器拿下就行了。那么他走了，他为什么走了我们也不知道，就离开了我亮马山，带着他的女儿林涵，就这爷两个，你要把这爷两个给我抓住，那我是千恩万谢，兵器归谁咱们到时候再议。他知道，这老道知道，说这门家三剑客呀，这门家这仨不讲理的不一定把兵器给他，这么好的玩意儿能给你吗，你小孩用这干什么，他说什么话他都会把他这兵器给 战友。那么从这也能说明一点，就说老道是非常害怕这些个人，那也就能说明一点，这三个人门家这三剑客非常高，武术非常了得，所以促使着老道不得不尊重。就这样他飞鸽传书，那他肯定跟老门家是有关系的，这样的关系他不能不保留啊，所以飞鸽传书传给老门家，老门家就知道这件事儿。咱们再说回来，这林柏呀，林柏跟林涵拉着他母亲的尸体，林柏亲自赶这马车子，拉着自己媳妇儿往外走，走出没二里地，林柏就停下了，就停在道边。林柏是个聪明人，一人家是做生意的，那么大的买卖都能做了，什么样的人能不接触呢？二，人家的老师是谁呀？陌生人呐，那了得吗？曲杰的身份一般人不是对手。再说曲杰在江湖绿林道闯了这么多年，经验这么多，能不教给徒弟吗？爹教的儿子的社会经验，那就是做生意怎么对待对手，都是做生意都聪明，怎么对待对手。那么曲杰教自己徒弟的这些功夫，那就也不用说，都是怎么对待敌人，所以他有经验，他就把车停下了。姑娘，爹，这样你听爹话，咱们分道扬镳。爹，那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呢？咱们牧居地啊，就是咱们的家，分道扬镳，各走各地，我们到黄泉口集合。我总觉得到黄泉口了，就没人再能欺负着我们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做好的玉竹林呐、和那小桥啊，都是有用成的。只是当初啊，这小卑鄙福来前有些个机关消消埋伏，我没打开。这打开这个对朋友不好，不管怎么地，玉兔杨威、小卑鄙福和九犬神獒、老旗婆宇豪，这都不是坏人。我不想把这东西给他们用了，因此上我没把这些东西打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回去了，可以说是咱们就算是安全了，听我的，各走各地。为什么呢？孩子，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肯定有人知道，兵器在我们手，这蜘蛛类在我这儿呢，他势必要得到蜘蛛类，非得要蜘蛛类不可呀。那么我们要是不给人家蜘蛛类，就得是一场恶战，就得打呀，不打是不成的。那么打人多了我们怎么打？这是其一。二，我们有没有必要打？我只是想把你母亲的尸体运回去，我们三口在家住上一年半载，你再出了嫁，我就彻底自废自己武功，我不再踏入江湖了。行，爹，那我不放心你，你说这个事儿吧，爹，我是同意的，你自废武功，我不学了，这都行。可是我们不用分道扬镳，我们还是一起走，我们呢就赶回我们自己的家，然后把我母亲埋了，这都行。我自己走你也不放心，你走我也不放心。这话说的呢，还真说到老林柏的心里去了，真是让孩子分道扬镳，他有点不放心。那就怕孩子真的半道被人劫了怎么办呢？这是个一闺女啊，是有点武术，但是这些人以为兵器在他身上，在对他就实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到时候倒闹出不好来了。所以这林柏呢也思前想后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还是咱们一起走？那好，那你这点得听爹的。说话这林柏就把衣服脱下来，把自己里边这巨蟹铠就脱下来了。闺女，你上那树林里。为什么上树林？女孩啊，闺女嘛，你上那树林里，你去把它换上，你要快啊！我看了一下附近没人。这老林柏他心里有数，附近有人都不能让自己闺女换这衣裳，不是怕人看见换抢走呢？把这巨蟹铠抢走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得有多人惦记我们家这两件宝啊？这两件宝搁在我们家是宝，让人别人惦记的就是祸呀，这肯定是一场大祸。你把它换上， 这两件宝咱爷俩分别带着，你穿这巨蟹铠有两点好处，一别人打不了你，即毁是刀砍上斧剁上都一个白点一个白印，能保障你的生命安全，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。二，这东西在你身上了，我呢拿这蜘蛛泪，这蜘蛛泪在我身上，我看着你母亲这尸体，这样咱们一家三口还是在一起，一起呀、啊、回咱们家，然后把你母亲呢掩埋起来。孩子点点头，好吧。现在孩子更尊重父亲了，知道自己父亲对母亲王雨熙的好，这个恩，也知道我六岁那年我妈走的，我父亲这一辈子没找过第二个女人，对我妈多好，真正啊是有一个女人能摊上我父亲这样的好人那不多呀。就听了爹话，就到那边树林啊把这个巨蟹铠给穿上。巨蟹铠穿的里头，你看这玩意儿也绝了，这巨蟹铠他就跟给这孩子做的似的，他穿着比他爹呀、啊、穿着还要紧紧身身，他爹那时候穿呢都有点瘦了，由于他爹的胖，这孩子穿呢还正好，就把这巨蟹铠穿上，外衣也套好了，哎，穿得了，他出来了，爹完事儿了，也没说我把巨蟹铠穿上，这孩子也够聪明，不能提这茬，爹高兴了，好孩子。那么这样吧，咱爷俩往前走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把你的功夫准备准备，那你放心吧，我打小您就教我，我还真没出过手呢，你把胆子放开，明白吗？刚才你在战场上也看着这些事儿了，武林道、陆林道、战场它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战场它就是无情的，知道吗？人家对你无情，你对人家留意都不行，你留一点的意，你意是留下了，你命没了，明白吗姑娘？爹我明白了，你不用嘱咐我了。当爹的什么意思？就是想告诉自己的女儿，你到时候手下千万别留情，如果要打起来你要留情你就没命了，爹不好直接跟你说，让你手下别留情，黑点该杀谁杀谁，该砍谁砍谁，爹是不能那么说，可是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这当爹的给自己女儿一个暗示。就这样爷两个正在往前走，往自己家方向啊，他不可能绕道而行，往自己家方向那是轻车熟路，那么说这个摩羯山庄跟他家是相反的方向，他不是一个方向。爷两个往前走，来到前边叫断头崖，这地方不好听，叫断头崖。这断头崖是早有的，不是说今天的。到断头崖这儿，这老林柏心里就挺别扭的，到断头崖了，这地名犯忌呀、啊。可是他刚想到这儿，就听得大侠尔等哪儿跑，把宝物留下。没想到摩羯山庄三魔道要抢宝。